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0月25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克40米，而在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将会是短波7365千克40.7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全体亮相，美国共和党内部纷争加剧，美国国务卿承诺和印度合作反恐。美国研究机构兰德公司在本月发表一份报告，说美中两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比6年前更加高，包括就是朝鲜半岛、南中国海、台湾海峡等地区都是可能引发冲突的领域。美国国家利益中心防务研究主任卡齐阿尼斯同意兰德公司报告的观点，认为美中发生军事误判的风险增加了。
You have, you know, five or six very potential flashpoints have grown, and I think they'll grow even larger in the months and years to come.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共产党新领导班子组成，以总书记习近平为首的七名中央政治局常委星期三下午在中外媒体注视之下露面。原常委只有习近平和李克强留任，新常委分别是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中纪委书记由赵乐际担任，原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不再担任党内的职务。这些人事安排和之前一些海外媒体以及港媒的预测一致，被认为是党内各派是博弈的结果。中共十九大闭幕之后，美国之音记者在人民大会堂采访了步出会场的多位党代表，请他们就修改党章、领导人任期反腐败、党内民主及公共安全等多项议题发表看法。受访代表一致表示完全拥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认为他们参加了一次团结胜利的党代会。当听到有关党内民主不准妄议中央，习近平会不会连任三届五年一次的党代会，没有不同意见和反对声音是否正常等的问题的时候，一些受访代表不愿意回答，有人一笑置之。白宫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星期二努力离合主管白宫，并且在国会占多数的共和党内日益扩大的裂痕。最新的分裂是亚利桑那州的联邦参议员弗雷克在参议院公开抨击川普总统的行为，并且宣布他将会不会竞选连任参议员。弗雷克在新当选为参议员之前曾经做过12年的众议员，他说当维持美国强大的规范和价值观受到破坏，当能够确保整个世界稳定的联盟和协议不断受到140个单词就在推特上面发文的最多字数限制所表达想法的威胁之际继续沉默下去，就是严重的错误。弗雷克又说共和党自欺欺人，幻想川普能够回归正直，而这样的想法已经太久了。一位在任的参议员如此罕见地猛烈抨击同属一党的总统的前几个小时，川普总统刚刚在推特上面和另外一位共和党参议员考克进行了言辞交锋。担任参议员十年的考克亦都已经宣布不再竞选连任，他又说川普打算要做十分不合规格的事的时候，总统的工作人员曾经要求他站出来阻止。美国国务卿特立森星期三访问新德里和印度官员会谈的时候，承诺和印度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保持密切的合作。特立森在印度外长施瓦拉杰的陪同之下，在新闻发布会上面说美国加强了致力于阿富汗以及更广泛的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承诺。
In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stand shoulder to shoulder with India.
特拉森星期三的日程安排包括和莫迪总理会面， 呢位美国最高级别外交官星期二访问巴基斯坦嘅时候，敦促该国领导人加大努力打击激进同恐怖主义。戴立森率领美国代表团会晤咗巴基斯坦总理阿巴西、军事总参谋长巴杰亚将军以及情报机构负责人同其他一啲高级官员。美国大使馆发表声明话，双方讨论咗持续嘅双边合作与伙伴关系，扩大巴基斯坦同美国之间嘅经济往来。预计随住美国人口老化以及寿命延长所带来的医疗保健需求，美国经济在2026年之前将会新增1150万个就业的岗位，美国劳动力总数预计将会增长为1亿6760万人。美国劳工统计局星期二公布了这项预测，该机构说就业增长速度将会略快于目前的步伐，但是不会返回前几十年那种突飞猛进的情况。劳工统计局根据新信息，每两年更新一次就业的展望。劳动力大军之中将会有近四分之一超过55岁，而2006年这个比例像只是不到17%，50几岁和60几岁的人可能会退休。这些是专家预计劳动力参与率会降低的原因之一。劳动力参与率是指在适合工作的年龄的人群之中，有多少人有工作或者正是积极在找工。俄罗斯动用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阻挠了美国的提案。美国提议延长叙利亚境内化学武器攻击的调查人员的工作授权。在安理会星期二的表决当中，11个国家支持将调查使命延长一年，俄罗斯和玻利维亚投票反对，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弃权。叙利亚的紧密盟友俄罗斯称，这项表决是企图令到俄罗斯尴尬。而叙利亚化学武器攻击调查小组预计星期四公布一份报告，有可能是指明是什么人在今年4月4号在叙利亚伊德利卜南部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方发动了化学武器的攻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研究机构兰德公司在本月发表的一份报告说，美中两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比六年前更高，包括就是朝鲜半岛、南中国海、台湾海峡等地区都是可能引发冲突的领域。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认为，由于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实力增强，态度变得越加强硬，与该机构上次在2011年做出的评估相比，两国军事冲突可能又提高。报告说，如果北韩对南韩发动袭击，美国对北韩核武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或者北韩政权失序垮台，美中两国都可能因此围绕朝鲜半岛发生军事冲突。报告推测，如果北韩发生局势动荡，中国可能将大量军队派往北韩，控制北韩一方的难民流。另一方面，驻韩美军和韩美联合司令部需要控制住北韩的弹道导弹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设施，亦需要防止北韩人民军对首尔发动炮击。美国可能因此派遣特种部队强行进入北韩，或者进行空中作战。在这个情况下，中国军队将进入北韩，防止美韩两国占领整个半岛。报告认为，美中两国都将南中国海视为原则问题来对待。北京认为这个是一个有关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华盛顿则将它看作包括航行自由在内的国际法基本问题，美国在这个地区的伙伴权益问题，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性问题。报告说，两国冲突点可能集中在美国执行航行自由任务和中国控制这个海域海上活动之间的矛盾。美国亦可能卷入盟友菲律宾和泰国与中国在海陆空可能发生的冲突。报告说，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冲突可能以多种可能的方式发生，中国可能封锁台湾港口，对台湾目标进行不同程度的轰炸，甚至直接进入台湾。报告认为，如果美国卷入台海冲突，它的目标可能是防止中国大陆胁迫或者是攻占台湾，降低中国的打击对台湾军事、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它的核心任务包括防止中国掌握对台制空权和制海权，限制中国对台湾地面打击导弹的影响。这个可能要求美国对中国大陆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中国可能因此对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军事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 美国国家利益中心防务研究主任哈里·卡齐亚尼斯同意兰德公司报告的观点，认为美中发生军事误判的风险增加。他说
：“You have, you know, five or six very potential flashpoints have grown, and I think they'll grow.”
卡齐亚尼斯话：“美中之间有五六个潜在可能俾双边关系造成重大伤害的冲突执点。”他同意误解同潜在挑战能够升级为冲突，咁样嘅几率增加喺未来嘅几个月同几年仲会变得更高。卡齐亚尼斯认为，最可能导致美中之间发生冲突的问题，好可能来自经济领域。他话
：“That used to be one of the pillars in the relationship. We, you know, we've had.”
卡齐亚尼斯话：“自从苏联解体之后，两个国家就有战略上的问题，但系其实一直系经济同利润将佢哋连喺一齐。现在呢个关系要开始结束。”他说当川普总统访问亚洲的时候，你会听到他讲到很多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问题，这个是美国最大的赤字来源，他认为这个是未来可能被两国带来挑战的最重要的领域。美国总统川普将于11月3号至14号访问亚洲，访问的国家包括东亚的中日韩三国以及东南亚的越南和菲律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嘅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嘅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未能够平息的情况之下，正在菲律宾参加第四届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的官员说，为了增进互信，明年东盟将会同中国举行首次海上联合演习。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新加坡防长王永宏10月23号星期一在菲律宾邦板牙省的会场外，分别同中国国防部长尚万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举行双边会谈。王永宏星期二对记者说，新加坡支持中国提出与东盟举行联合演习的提议，演习的细节会再做进一步讨论细节，东盟将找一个合适的地区与中国海军一起演习。他说新加坡将推动此一做法，因为这个是所有东盟成员和中国都想要的，如果你们一起演习，至少可以建立彼此之间的理解和互信。王永宏表示，同东盟共同举行演习的提议亦都受到美国与日本的欢迎，马蒂斯部长欢迎与东盟国家一起举行演习。新加坡国防部在一个声明中说，在与尚万全的会谈中，双方讨论了如何务实的进一步增进东盟与中国的关系。新加坡是2015年到2018年的东盟中国轮值协调员，明年亦将担任东盟轮值主席。长期以来，新加坡一直注意着平衡与美中两国大国的关系。受到海洋领土争端的影响，东盟和中国的关系极为复杂，中国对几乎南中国海所有海域宣示主权，其主权主张与东盟成员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印尼和文莱重叠。此外，台湾亦都是南中国海主权声索方。新加坡今日在线报道，分析人士认为，东盟与中国第一次的联合海上演习，代表这个地区与作为经济大国的中国之间有正面积极的接触。演习的内容可能较不具战斗性质，例如导航、信号、搜救训练等等。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卡莱尔·塞耶说，这个联合演习代表东南亚国家在这里发出信号，说中国不是敌人，这个也是一个关于东盟是否想要与中国合作的指标。再也说， 中国做出这个提议就是在这里问，东盟是否对待中国有如好似对待日本、美国、澳大利亚一般，还是好似在这里对待其他的国家？在菲律宾举行的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是东盟各国国防部长和亚太地区伙伴进行对话的平台。今年的会议主席菲律宾国防部长德芬洛伦扎纳说，扩大会议是一个机会，给与会成员分享各自对区域及国际安全事务的看法，进一步增进彼此互相之间的合作。洛伦扎纳表示，他对于与会各国扩大合作领域感到乐观，这些安全及防卫议题涵盖了恐怖主义与暴力极端主义、海洋安全网络安全、人道主义援助与灾难救助，以及维和行动等等。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在会议上表示，中国希望与东盟进行多层次合作，例如联合海上演习和反恐行动。他说，中国军队将继续深化与亚太国家及世界各国军队的交流合作，推进多边安全对话合作机制。参加会议的各国国防部长包括东盟十国及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南韩及俄罗斯等等。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美国总统川普本月初拒绝认可伊朗遵守了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从而将这个问题交给国会处理。根据美国2016年1月通过的立法，如果没有重新确认，国会可以恢复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表示，伊朗的不良行为导致必须通过谈判达成一项新的协议。他还谈到川普政府在伊拉克、叙利亚和北韩问题上需要采取哪些行动。下面是采访的问答。你认为国会将会怎样处理伊朗核协议问题呢？
I think the status quo is unacceptable. You've got to understand that President Trump ran on the idea this was a bad deal for the world. And I think it is. Let me tell you why.
我认为现状是不能接受。你必须明白，川普总统认为伊朗核协议对世界来讲是一件很差的事。这个是他的一个竞选主张。我亦都这样认为的。让我告诉你为什么。根据伊朗核协议，伊朗15年之后就可以提炼浓缩铀和重新加工铀。不理伊朗的表现是怎样，我认为阿拉伯人将会看到伊朗会无可避免地获得到核武器，或者是制造，或者是购买，总之他们会有核武器，会出现核军备竞赛。所以更好的交易就是伊朗人可以继续以有限度的方式提炼和加工浓缩铀，可以有一个和平核电计划。在检查方面，他们不能够禁止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人员进入军事基地。如果他们继续开发洲际弹道导弹，旁边写着以色列灭亡，这样就没有任何交易了。日落条款需要修改，我们需要监控他们的程序，直到他们改变做法，不再是恐怖主义最大的国家赞助者。所以这个是我认为国会需要做的事。国会将考虑为伊朗国内的交易增添新条件。我们要说，如果伊朗继续发展违反联合国决议的洲际弹道导弹，我们将会重新制裁。如果伊朗不准许检查人员进入，这样我们将会重新施加制裁。顺便讲一下，如果你仍然是恐怖主义最大的国家赞助者，15年之后我们将会继续核查。
你怎样克服这样一个障碍？这个就是我们同伊朗达成的协议。总统并没有说他们违反了同前政府达成的协议。奥巴马总统同欧洲都表示不满，甚至连我们自己的内阁官员都说伊朗没有违反协议。
This is an executive agreement, not a treaty. I said, let's try to make this a treaty. They said not, because a treaty is binding.
这个是政府之间的协议，不是条约。我说，让我们将它变成条约吧。他们说，不好，因为条约对下一届政府有约束力。 这个是奥巴马总统、约翰·克里和国际社会和伊朗人的交易。我以为这个是一个最差的交易，我认为这个是我见过的最差的交易之一。川普总统完全有权改变或者撕毁了他的，我很高兴他并没有撕毁了他。他说，鉴于伊朗得到的好处，我不能够确认我们从协议中得到的是值得的。看看协议签署以来所发生的事，他们在公海上劫持我们的水兵并羞辱他们，他们违反了联合国对发展洲际弹道导弹的限制，他们制造的导弹上写着消灭以色列，他们仍然是恐怖主义最大的国家赞助者，他们违反国际法向也门的胡塞武装组织运送武器，他们不断呼喊消灭以色列和美国，所以他们并没有改进。这个是我要做的，我要和科克和科顿参议员一起在国会有关伊朗的立法中就伊朗国内政策提出新条件，如果你继续发展导弹，我们就会制裁你，而这个从来都不是前政府和伊朗核交易的一部分，这个是奥巴马做的最愚蠢的事。
这个意味着美国和其他国家达成的每一个协议，如果你是金正恩，如果你对某个协议感到担心，如果你要就核武项目进行谈判，那个协议最好是一个条约，否则它的有效性只是限于总统执政期间。
Yeah, that's true, because one president can't bind another. We have an elections for a reason. What was this election about? A lot of things, including Iran.
是的，这个是真的，因为总统不能够绑定另一位总统。我们举行选举是有原因，选举的纲领是什么？有很多东西，包括伊朗。总统说，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差的交易，我要推翻它，结果它赢了。
这个对美国人民有好处，他们理解这个不是条约，是一个协议，但是伊朗国内的人民就不是这样看。
我一点都不同情伊朗政府。是的，伊朗人民有一天可能会成为我们的盟友，他们被政府杀害，他们走上街头反对选举舞弊，结果被当局好像狗一样这样开枪打死。我说的是伊朗核协议需要被换。这件事从开始就很愚蠢，我很高兴我们在到设法达成更好的协议，我愿意接受一个更好的协议，不愿意接受目前的协议。
按照目前的协议，美国能够进行检查，当然在我们是否能够检查军事基地的问题上有争议，当然我们要通知他们，显然提前通知他们让他们有时间做动作，这个引起很多的怀疑，但是如果最终不确认，我们连检查都没了，我们什么都没了，那跟着下来会是怎样呢？
好啊，如果我们退出了，我们会告诉各个公司听，如果你们同伊朗做生意，你们就不能够使用美国的银行，我们将会争取达成更好的协议。
你说的是制裁，制裁有没有效呢？
制裁发挥了效力，我们之所以能够有这项协议，他们之所以愿意达成协议，唯一的原因就是制裁确实有效，所以我们将会重新实施制裁，希望我们能够争取国际社会支持这样的想法。阿阿图拉是中东的癌症，所以我们要做些什么呢？我们将会制止他们获取核弹，我们将一切选择都摆在台面，包括使用武力，我们将重新实施制裁，我们将争取让伊朗政权改善自己的行为，这样有一天我希望我这个政权能够被取代，有这样的一天我希望看到伊朗人民选举他们的领导人有一位不在街头向他们开枪的领导人。
我想问你目前的库尔德的问题，库尔德人和伊拉克人的问题，我们向伊拉克军队和库尔德军队敢死军都提供了资金和协助，现在他们打起来了，现在怎样做好呢？
川普政府需要一个更连贯的政策，伊斯兰国组织的问题就是过早离开伊拉克的体现，所有的军队指挥官都说，奥巴马总统请留下一些部队，再留下一万人的部队，如果是这样，我不认为伊斯兰国组织会卷土重来的，但他们卷土重来了。这样川普政府要做些什么呢？必须要派人回去，必须要让美国外交官和军人回去，避免巴格达和埃尔比纳之间发生冲突。
那可以怎样做到呢？美国向双方都提供了资助，和双方都是朋友。
库尔德人是伊拉克的一部分，他们不是单独的国家。是的，他们想独立，但我不支持这一点。 我希望做的是让美国影响力重返伊拉克。伊朗人正在操纵着局面，对此你会怎样做呢？他们想我们那里得到些什么呢？他们希望军事设备、军事培训。如果我们重新回去，不是派兵十万人，但增加我们的驻军，并且说这一次我们不会走了。在这些斗争当中，我们要居中裁判。基尔库克是多民族城镇，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世世代代都在争着。在我们离开之前，伊拉克状况是挺不错的，现在却很差。不过你觉得伊拉克很乱，看看叙利亚，我们收复拉卡，接着下来又会怎样呢？如果阿萨德还在掌紧权，你怎能够防止叙利亚不会再四分五裂呢？
那你现在想怎做呢？
我想有一个取代阿萨德的战略的，所以这个是我要做的。我会摧毁伊斯兰国组织，我会启用更多的阿拉伯人。可以怎样才能够守住拉卡呢？库尔德人民保卫队在土耳其眼中是恐怖组织，他们是作战主力，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共产党组织。我们将我们所有的鸡蛋都放在那个篮里面，而这个组织的人并不是在叙利亚土生土长的群体。土耳其恨他们，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其实也不尊敬他们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改变成分。我们必须让更多的阿拉伯人参加战斗，这样他们就可以守住城镇，然后从头训练自由叙利亚军。他们想推翻阿萨德，因为阿萨德杀害了45万人都是他们的家人，所以阿萨德是招引逊尼派极端分子的磁铁。如果他在台上，他就是伊朗的傀儡，是基地组织和所有其他激进团体拿来招兵买马的工具。我会怎样做呢？我会宣布建立一个安全区，告诉俄罗斯人和伊朗人听，我们会保护这些人。如果他们想和本地区其他所有人一起参战，我们将训练他们。如果他们想打击阿萨德，我们将帮助他们。
我们讲下北韩的金正恩，那美国应该怎样做呢？
不要让他获得装上核弹头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
到底怎样能够做到呢？
说服中国发生这种事情不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令到他们相信这一点的唯一办法就是，如果川普能够令到中国相信他将会使用武力来到制止北韩开发出一枚能够装载核弹头并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川普要令到该地区相信，他不希望战争，但战争如果爆发，会发生在该地区而不是在美国。
你是不是真的觉得中国有经济影响力呢？我觉得他们之前有，但是失去了自己的经济影响力，因为其他的国家都有参与。
不会，我不会这样认为。我认为北韩九成的经济都是由中国人拥有的。我不认为没有中国的帮助，北韩会拥有核弹。我认为中国如果想做的话，听日就可以制止北韩。没有中国的帮助，北韩生存不到一个星期。中国认为北韩对他们有好处，北韩不是民主国家，对中国友好是我们的心病。中国必须明白这一点，北韩是一个负担。我们不是在争取令到北韩实现民主，不是在争取让朝鲜半岛南北方人民统一。我们只是想一件事，我们希望保护我们的本土，不会被一个疯狂的人拥有能够打到我们的导弹。我最担心的是，他如果有了一火氢弹，以后就会有50火，因为没有人能够制止他，而且他会继续去卖。我最担心的是，北韩开发了导弹和核弹之后会向外卖。对伊朗，我的担心是他们有宗教动机。阿亚图拉有排斥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的宗教观，他有宗教使命。北韩不是的，他们试图生存，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国家，有一个疯狂的人的政府来到统治。我不想令到他们掌握一大堆武器，然后某一日出售这些武器。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世界各地的人想知道川普外交政策和奥巴马外交政策有什么区别，简短的答案是什么呢？
我们让军队去放手一搏，而不是将他们的一只手捆绑在后面。我们直接面对北韩，而不是将问题抛到今后。 我哋试图同伊朗达成更好嘅协议，而唔系呢个差嘅协议。我认为喺川普领导之下，美国系更好嘅朋友，亦都系更加厉害嘅对手。
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专访格雷厄姆参议员嘅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美国暂时唔将对缅甸罗兴亚人暴力定为民族清洗。美国恢复接纳难民，对十一国审查更加严格。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人重启调查希拉里·克林顿，系咪新闻嘅详细内容？
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官员决定在完成调查之前，不将针对缅甸罗兴亚人的暴力称之为民族清洗。多名参议员星期二在就这场冲突举行的听证会上面，将针对罗兴亚人的暴力称为民族清洗。不过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处的代表说，他们的机构还未能够这样宣布。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成员本卡丁参议员说，这些是民族清洗，他的观点和其他参议员相呼应。联合国上个月亦都将这个冲突定为民族清洗。卡丁参议员说，联合国专家委员会对民族清洗的定义是通过使用强力或者恐吓手段，将特定群体的人赶出某个区域，使到该区域的族群单一化。卡丁以及美国国务院的代表都提到，川普政府目前正是评估美国是否正式将缅甸的暴力称为民族清洗。美联社报道说，有关决定可能会在这个星期做出。美国国务院已经在另外的场合呼吁缅甸政府处理这个问题，同时保证美国支持缅甸的民主过渡。美国总统川普签署政令恢复接纳难民进入美国，但是针对十一个被认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高风险的国家采取更严格的审查程序。上一个有关暂停接纳难民120日的政令星期二到期之际颁布了新的政令，所有希望进入美国的难民都将会面临更多更严格的甄别的程序，包括提供比以前要求的更多的个人信息。来自十一个被认定高风险国家的难民提交的申请将会增加90日的审查期，能否进入美国将会根据个案审理的结果，必须认定接纳他们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他们对美国公民不构成危险。美国官员拒绝指明这十一个国家，但是路透社和法新社说，他们是那些他国民进入美国已经必须经过更严格审查的国家，就是埃及、伊朗、伊拉克、利比亚、马里、北韩、索马里、南苏丹、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美国一家联邦上诉法庭星期二准许一名17岁的母婴移民寻求堕胎，由法官6-3做出的这项裁决推翻了之前三名法官组成的上诉合议庭所做不准许他堕胎的裁决。为了保护这名少女，她的真名并没有披露。之前的裁决说，这名少女可以在美国找寻一名赞助人，在这个人的监护之下，她可以采取终止怀孕的措施。但是她的律师迅速上诉，他们争辩说，现场这个少女的怀孕对这名少女造成情感和身体上的伤害，而政府并不需要促成堕胎手术，只是需要不阻拦就得了。这名少女的律师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布里吉特·阿米里对美国之音说，并没有延迟堕胎的宪法依据。他又说，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实际上是将这个个案当成集体诉讼来打的，要解决同样情况的其他少女的问题。阿米里又提到，在这名少女之前，他就知道至少有三个未成年少女有同样的情况。该个联盟希望这个案件能够令到政府从此不要再做这样的事。妇产科医生支持生殖健康医生组织的决定。在川普赢得总统大选将近一年之后，美国众议院共和党议员说，他们要针对同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有关的争议开始新的调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巴勃·古德莱特和监督委员会主席特雷古蒂说，他们要调查联邦调查局为何对克林顿处理电子邮件的方式作出极端粗心的结论，而不如刑事起诉。克 克林顿在2009年到2013年担任国务卿期间，用私人邮箱处理机密的文件。而另外一方面，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德文努涅斯话，他要开始调查2013年美国将20%的有资产出售给俄罗斯的复杂的交易。当时克林顿主导的国务院正是和另外8家美国联邦机构审查外国在美国的投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我们讲一下香港的消息。为了配合连接中国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计划明年第三季通车，香港政府在今年7月底公布西九龙站一地两检的安排，将西九站超过10万平方米的范围划为中国口岸区，全面实施中国法律。为了寻求民意和议会的授权，启动落实西九一地两检的三步走，香港政府在星期三向立法会提出无约束力的西九一地两检议案。不过有民主派议员运用议事的规则阻拦政府提出议案，一地两检关注组并且发起一连两晚的集会反对西九一地两检安排。我们就接通了香港的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云的电话，请他连线报道立法会辩论西九一地两检安排的最新情况。汤云你好。
是刘宇玲你好。
那你现在位置在哪里呢？
是我而家嘅位置咧，就喺香港嘅立法會大樓裏面嘅。咁而家咧，香港立法會嘅會議咧，今日咧係已經係喺夜晚黑8点左右咧係結束咗嘅啦。嗱，劉月玲。
係啦，咁香港政府咧就計劃喺星期三，即係今日咧，就向立法會提出冇約束力嘅西九一地兩檢嘅議案噶。咁議案咧係有冇進行到辯論呢？
咁其實咧就係喺議會佔少數嘅20多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咧，喺會議開始前咧已經表明係會用盡一切議事規則容許嘅範圍咧，係去阻攔咧港府西九一地兩檢議案嘅通過㗎。咁今日朝頭早11点左右咧，大會開始嘅時候咧，就有民主派嘅議員咧係要求咧係點算法定人數㗎，而全日大約9个钟头嘅會議咧，就點算咗咧係10次法定人数噶，每次咧系大约咧系用咗15分钟，即系咧消耗咗超过2个钟头去点算法定人数噶啦。而喺政府提出西九一地两检议案之前咧，立法会咧就进行咗首读同埋二读《2017年银行业修订条例草案》。而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刘仪翔发言之后，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朱海迪就提出，根据《议事规则》第54条(4)动议唔将有关嘅草案是交付内务委员会去处理，而主席梁君彦就暂停会议超过1小时是作出考虑的。而后来梁君彦是批准了朱海迪的动议，亦都咧俾議員咧去討論相關條例草案咧剩低落嚟嘅程序，而包括朱海迪等多名民主派議員咧就輪流發言15分鐘，直至到立法會會議喺晚上8点钟結束嘅時候咧，都未能夠表決咧朱海迪提出唔將2017年銀行業修訂條例草案咧交付內務委員會嘅動議噶，亦都未能夠咧係開始咧係討論港府嘅西九一地兩检议案噶，咁而立法会会议咧将会喺星期四咧系会继续噶。刘月玲，
咁由多个香港非建制派嘅政党同埋团体组成嘅一地两检嘅关注组，咁喺星期三同星期四一连两日就喺立法会外边咧系发起集会，反对西九一地两检嘅安排噶。今晚集会嘅情况系点样呢？
是咁，一地兩檢關注組咧就一連兩晚喺立法會辯論港府一地兩檢議案嘅時候咧，就喺立法會嘅示威區咧就舉行集會，係表達反對港府嘅方案㗎。而星期三晚嘅集會咧，就大約有200人參與，多間大專院校學生會代表啦，香港眾志嘅黃之鋒、周庭，被取消立法會資格嘅劉小麗、姚松炎，前立法會議員余若薇、梁家傑、 和吳凱儀，最有和平佔中發起人戴耀廷、陳建文和一地兩檢關注組召集人陳淑莊等的民主派人士都有出席，而集會就在立法會會議結束之後大約在晚上八點半左右就結束了。劉月玲，
剛剛獲終審法院批准保釋等候上訴的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亦有出席星期三晚的集會，他談及到在監獄服刑的感受和反對西九一地兩檢有什麼關係呢？
咁因為三年前嘅雨傘運動重奪公民廣場案，被上訴庭改判監禁六個月嘅黃之鋒喺集會發言表示，經過69日嘅監禁，啱啱咧就獲得終審法院批准保釋外出等候上訴，離開監獄超過26小時咧，佢就急不及待咁樣參與反西九一地兩檢嘅集會。黃之鋒表示，喺監獄咧都有留意一地兩檢嘅消息㗎，而香港人最擔心嘅係西九一地兩檢容許中國公安喺西九龍嘅香港市中心執法。佢分享舊年10月到泰國曼谷打算到大學演講嘅時候，但是刚刚落飞机就被当地的海关和警察没收了护照，然后就带他到拘留室问话超过12小時才是释放的经历，而且才是被他遣返香港的。黄之锋就说，去年在曼谷要遵守当地机场执法的安排，但是明年第三季如果真的在西九落实一地两检，可能有香港人进入中国口岸区就会被中国公安没收旅游证件和拘捕。黄之锋又表示，在监狱的69日最大的反思就是自由有几咁重要，他认为香港人一定是要坚决反对西九一地两检的安排的。听下黄之锋怎样讲。
在監獄的環境裏面，我自己當然沒有自由，但亦都令到我對於還有一個基本的人身自由這個的問題更加之關注，更加之敏鋭。所以我希望在未來的日子，我們講一地兩檢是反對大陸公安是來香港執法，講的就是話不單止我們不希望我們有更多的政治犯入獄失去人身自由，我們更加不希望香港人失去僅餘的人身自由。
系啦，汤云啊，咁前法律界立法会议员吴凯仪都有出席星期三晚嘅集会噶。佢发言话，西九一地两检系政治嘅安排，咁有咩理据呢？
系咁，吴凯仪喺集会发言嘅时候表示，香港立法会早于2007、2008年已经系怀疑高铁唔系一个运输项目，而系一个政治项目嚟噶。不是講經濟效益，而是講北京的權力要直達香港，要怎做就怎做。吳凱儀表示，據香港網媒眾新聞的報導，有文件顯示高鐵是政治任務，是真有其事，是北京的要求，反映有份負責西九一地兩檢的香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一再強調西九一地兩檢安排是香港主動提出，完全是講大話的。眾新聞的報導都表示，早於2012年，北京已經決定西九一地兩檢的安排，2014年就知會香港特區政府，後來都是拆除了福田等等的中國高鐵站的通關設施的。李玲，
那不可以分析西九一地兩檢對香港人的人身安全和法治有什麼影響呢？
那不可以就表示，三年前很多香港人是为了民主进步在立法会外集会反对中国人大的831决定争取真普选，他说今天的情况是比三年前更加严峻的，因为香港人为了的只是保卫香港原有的自主权，不可以被人入侵，香港最基本的就是一国两制。吴凯仪批评西九一地两检方案是将香港的腹地变成为割地，西九高铁站有一部分的地方要变成实施中国大陆的法律，如果香港人被拉入中国口岸区的管辖范围，连律师都是救不到的。听下吴凯仪怎么说。
我们听到说原来内地你去告人说你的 BB 是吃了那些毒奶粉呢，是令到他会结石的，虽然可以被人拉去说他寻人滋事的，虽然可以被失踪的，居然呢你做一些正常的事呢都说你颠覆国家的，都说你危害国家安全的，你的律师要去帮你辩护呢，那些律师都会受到打压的，都会被失踪的，都会被施以酷刑的，你说怕不怕一些这样的制度？你想不想有这些这样的制度在香港的范围里面出现呢？今天 我哋讲嘅割地两检喺西九嘅一地两检，就系容许呢啲事喺香港嘅范围里面发生。你话我哋系咪到咗好严峻嘅时间啊？
系啦，汤浩云啊，咁参与集会嘅香港市民对西九一地两检有咩睇法呢？
是咁，參與反西九一地兩檢集會嘅香港市民楊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話唔要西九一地兩檢，唔想中共嚟到香港，主要係因為對中國嘅執法人員咧係冇信心㗎，安全感咧係會變差。而對於港府喺立法會提出西九一地兩檢議案，尋求民意同埋議會嘅授權，楊先生就表示，立法會唔能夠充分反映香港人嘅民意，佢會繼續參與唔同嘅遊行集會，表達香港人反對西九一地兩檢嘅民意㗎。聽下楊先生點樣講。
立法会不嬲已经是不代表到民意的了，我不觉得代表到了，已经是被建制派控制了，所以他们的 outcome 我个人不是太理咯，我只会做我可以做的事，就是说如果有游行有需要上街需要表达，我觉得每个人如果出了来就会好很多了、简单的讲句，如果今晚是已经塞满了这里的，我想个效果是差了很远。
是的，汤浩云，有份负责西九一地两检安排的香港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就说，西九一地两检的议案急不及待，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是咁，陳凡今日中午12:30咧係會見記者噶，佢再次咧係主動硬銷一地兩檢方案。佢就話港深港高鐵香港段對香港長遠嘅價值同埋貢獻咧係非常之巨大噶，可以將香港人嘅生活圈咧係擴闊，亦都將香港嘅發展機遇咧係會擴大。作為世界都市同世界聯繫咧係十分之重要噶，所以佢認為咧海陸空交通運輸同世界聯繫咧係十分之重要噶。陳凡又表示，如果計劃是在2018年高鐵開車的時候開通的時候就可以實施一地兩檢，西九一地兩檢的話就必須要完成一個三步走的過程，其中的一步就是在香港的本地立法。陳凡就說在香港進行立法工作的時間是非常長和艱難的，尤其現在處理的是一地兩檢政策的法律安排，現在只有不足一年的時間就要跟中國的相關單位達成合作的框架，其後也要尋求中國人大常委會在今年年尾的會議是批准和通過西九一地兩檢的安排的。陳凡就說其實個時間的而且確已經是急不及待的了，可能今天討論已經是太遲。陳凡又說如果有得選擇的話，他說應該早於今年，應該早過今年應該就要進行討論的， 是更加是有效地說的。劉月玲，
對於有香港傳媒報道說西九一地兩檢方案早於2014年就已經在中國拍板，但香港政府拖延到現在今年7月才交代方案，陳凡有什麼回應呢？
是咁，對於香港網媒眾新聞報導西九一地兩檢方案早於2014年已經喺中國拍板，2016年中經過中國港澳辦交俾香港政府，而香港特區政府咧係拖延到今年7月25日先至將方案咧係向公眾交代，而2016年6月當局仍然係表示一地兩檢咧係未有明確嘅方案㗎。陳凡回應傳媒提問表示，佢自己都有睇過有關嘅報導，佢承認相关的报道当中的而且确有部分是事实来的。听下陈凡怎么
说。在相关的新闻报道，如果大家看到他的报道里面是的而且确有部分是事实来的，但是这个事实背后的想法的动机和他背后的思考呢，是不是有如报道这么说呢？我这个也不想揣测，因为将很多的事实串连成一个故事呢是有很多方法的，咁我相信大家用自己的判断咧，可以作出理解。
咁陳凡又重申，香港政府同北京係經過多年嘅討論同埋深度嘅研究，揾出一個對香港長遠發展最好同埋必然嘅選擇。過程當中咧都係有初步嘅共識嘅時候咧，盡快咧係將建議咧就喺今年7月25日向香港嘅公眾交代㗎，而且喺8月初咧就到立法會咧進行咗兩次嘅討論。而有記者追問報道當中有啲乜嘢係唔公道嘅地方嘅時候，陳凡咧就未能具體回應㗎，佢只係重申佢頭先已經講咗咁話嘅。阿劉月玲，
係啦，湯雲啊，咁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對於有民主派立法會議員阻攔西九一地兩檢議案辯論有咩回應呢？
咁林鄭月娥就表示，佢一早咧已經預見咧係亦會有議員咧係拖延㗎，而且亦都係證明咧政府早前咧中止印花税修訂條例草案辯論，即係樓市辣椒嘅辯論咧，這個步驟咧係有理據㗎，否則咧林鄭月娥就認為拉布咧係會更加長㗎。林鄭月娥又話，他咧從來冇奢望過立法會咧會喺一次嘅會議咧就能夠通過一地兩檢嘅議案，但係對於反對一地兩檢嘅議員咧，係利用議事規則去拖延，令到首讀同埋二讀嘅法案咧，亦都成為拉布嘅基礎咧。佢話係感到失望噶，佢希望咧係一地兩檢嘅議案咧可以盡快通過噶。林鄭月娥又話，政府香港政府做事咧係要按規矩同埋立法會嘅傳統，過往首讀同埋二讀咧都冇需要辯論噶。佢認為咧有部分民主派嘅議員咧利用議事規則嘅窿窿罅罅去拖延一地兩檢嘅議案咧，社會係自有公論噶，政府亦都咧係唔會咧係因為一次嘅錯政府咧係唔會因為呢一次咧而係將來咧係會採取啲咩嘅特別嘅措施去應對咁話噶。阿劉月玲，
好啦，唔該曬湯偉雲，以上係我哋喺香港嘅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湯偉雲喺香港嘅連線報導。香港学运领袖黄之锋和罗冠聪在被监禁两个多月之后，在星期二获得保释出狱，并且得以寻求上诉。一些美国国会议员虽然对此感到开心，但谈到香港政治前景仍然表示忧虑。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卡丁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回应说，他很高兴他们被释放，但在香港参加政治活动的情况和自由仍然不如原本的预期。他说他希望见到香港有一个公开选举特首的程序。卡丁参议员进一步谈到他对香港民主政治发展的失望，他以为这个能够实现，但很确定的是现在还未有。来自新罕普什尔州的民主党籍议员沙希恩得知黄之锋和罗冠聪获得保释的消息，亦都感到高兴。他说只是因为他们讲出反对政府言论而被关押的人都应该被释放。沙希恩亦都表示，对于川普总统即将前往亚洲进行访问，他希望人权和民主的议题能够成为川普和各国的领导人，尤其是和中国领导人会见的时候谈到的重点之一。在今年二月，卡丁参议员连同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再次推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希望藉由推动法案提高美国对香港问题的关注，强化美国目前对香港的政策。有商学三子之称的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因为2014年9月26号发起重夺政府外的公民广场，触发长达79日的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而分别被判入狱6个月、8个月和9个月。在服刑69日之后，香港法庭星期二准许黄之锋、罗冠聪各以50,000港币约合6500美元的现金，以及黄之锋的父亲、罗冠聪的母亲作为人事担保获保释外出等候上诉。在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并且需要缴交旅游证件，每星期到警署报到一次，亦都需要住在报称的地址。有关黄之锋和罗冠聪的上诉聆讯排期就在两个星期之后11月7号进行，黄之锋和罗冠聪必须准时出席聆讯，仍然在狱中服刑的周永康亦都将上诉文件交由代表律师处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张伟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的相关秘密文件原定公布日期前夕，美国总统川普前往德州达拉斯。如果川普总统不介入的话，依照美国国会1992年制定的肯尼迪遇刺纪录收藏法，肯尼迪总统遇刺的相关秘密文件将会在今年10月26号公诸于世。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海恩莱恩的报道。
川普总统的这一次旅程台面上是一个募款活动，预期为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人筹得超过400万美元的捐款，但是这个活动刚好同国会设定公布肯尼迪总统将近54年前遇刺的所有相关秘密文件的期限不谋而合。依据法律，川普有权决定这些剩余未公开的文件是否应该继续封存，但是川普曾经表示他会允许公开一切此前被封存的相关文件。白宫新闻发言人莎拉·桑德斯对美国之音确认，川普会在募款活动上发表讲话，但是桑德斯不肯讲川普是否会谈及秘密文件的议题。一家地方电视台报道说，募款活动的入场票2700美元起价，同川普总统合影要价35000美元。原定于10月26号星期四公布的秘密文件含有500多万页与1963年11月22号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遇刺的相关记录，其中包括国家档案局收藏的照片、声音和录像以及物件，但是同国家档案馆的海量收藏相比，这些只是沧海一粟。官员说，过去几十年来88%的记录已经完全公开，另外11%则属于公共领域，但是经过编写声明和其他敏感信息被涂黑，现在亦将被公开，只有1%是自始至终从未公开。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约翰·敦汉领导独立的暗杀档案复核小组，敦汉法官说，绝大多数仲被封存的档案被视为与肯尼迪总统遇刺无关。敦汉预测，在最后的这一批尚未公诸于世的档案里面，不会有什么新的资讯。敦汉法官说，他们后来保护到的真的没有太多，所以他不认为这些会是大众真的会感到激动的证据。学者和阴谋论理论家最期待的是记载刺杀肯尼迪的凶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与外国的联系的相关文件，尤其是他在行刺前几星期曾经前往墨西哥城，所到之处包括当地的苏联和古巴大使馆。敦汉法官说，这些档案以前之所以要保密，是因为他们泄露了敏感的情报来源和获取方法。敦汉解释说，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使他们相信，如果他们公开美国与墨西哥政府情报共享的细节，在当时有可能会使墨西哥政府垮台，因为当时在墨西哥执政的是同一个党，他不清楚那个是不是真的，但是他们决定保护那些细节。敦汉现在是美国明尼苏达联邦地区法院的首席法官，他说，俾美国大众知道关于肯尼迪总统遇刺的一切资讯已经公开，这一点很重要，即使可能会随着透露一些久远的情报蒐集方式。他对美国之音说，他怀疑将资料公诸于世会令关于肯尼迪总统遇刺的阴谋论就此停歇。他说，这个24岁的失败者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做这件事，其中必定有阴谋，这样的想法已经深植于美国人的心中。他说，他认为问题在于原先的调查里面有很多漏洞，奥斯瓦尔德迅速死亡亦终止了真正了解来龙去脉的机会。敦汉说，大众日益对政府的不信任，使到肯尼迪总统遇刺的疑云和林肯总统遇害的阴谋论这些讲法继续流传。敦汉说，当他是复核小组主席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些电台广播节目，几乎每次都有人打入来说，这个真是有趣，但是真是想要讲一讲林肯遇刺以及刺杀林肯的约翰布斯。敦汉说，所以很有可能从现在开始的100年之后，大众会说，我们还是搞不清楚真相。设在华盛顿的总统与国会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兼政策主任丹·马哈菲对美国之音说，他担心因为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美国进入阴谋论的年代。马哈菲说，60年代早期新一代领导人的承诺被暗杀者的子弹扼杀，然后进入到越战时期、种族关系紧张时期，跟着下来是对政府的信任的瓦解，无论是五角大楼文件或者是水门事件，在这些时刻真的可以写下美国人民是如何开始对体制失去信心，开始聚焦在文化冲突、社会上的无家可归，以及美国社会从越战开始到现在的裂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恩莱恩从白宫法里报道。
你哋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咁美国之音咧系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咧就系播送到呢度噶。不过我哋咧系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第二个钟头咧，我哋继续有最新嘅新闻报道同埋时事经纬环节。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